好，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神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
按照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
野地还没有，
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有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
道名叫比顺，就是环绕哈菲拿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
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
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
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流在亚述的东边。
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他修理看守。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的各样的走兽和空中的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
女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小。
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他给我们看见借着神旧有的创造，我们看见新造的过程，这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因为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那边有一句话，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在原文新造人就是新的创造，换句话说，如果有人是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人，因为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三十一节那边告诉我们，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今天我们都是新的创造，借着创世纪第一章神的旧造，我们看见新造是怎么样的一个生长的过程。所以在第一天就是一个重生，重生就说出了新的创造。但虽然我们重生以后呢，我们发觉我们很多从前的东西好像我们甩不掉，不管是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或是我们伤害别人，我们的得胜或是我们的失败。所以在第二天呢，就要学习怎么样呢，学习向着这些死。所以第二天的过程就告诉我们，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不是一个将来的事情，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但在经历上很多时候我们够不上，所以每一次如果譬如说我们想到从前一些很荣耀的事情，或者是很多我们的失败，我们都应该把它放在十字架上。只有当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第三天的复活。所以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多少，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上就与他联合多少。我们死得越彻底，我们复活的就 越荣耀，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等到我们真的有跟他一同复活的经历以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就发现我们是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显出了那个生命的功能，而且有权柄出来。而且我们也曾经讲过，因着不断的分开，我们与黑暗权势的分开，与罪恶的分开，与属世界的分开，然后你就发觉生命就慢慢成长，而且这个生命呢就越长越丰盛。所以主耶稣曾经说，他来了不仅是叫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得更丰盛。然后到了第五天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生命慢慢成长到一个地步呢，它能够超越死亡，能够脱离属地的残累，而且借着不断的顺服呢，就来到第六天，生命能够把神的旨意带到地上来。无论我们到哪里去，神的旨意因为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把这个旨意带到地上来，然后慢慢呢就长，借着这个生命呢就能够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然后就来到第七天，就是今天要讲的创世纪第二章正式开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其实是可以跟第一章摆在一起，因为是七天嘛。在这一天呢，他特别讲到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做完了事情以后呢，我们就安息了。我们为什么安息呢？因为我们累了。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安息不是因为他累了，神的安息是因为他做成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不会累的。如果你记得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的末了，他那边讲到，他说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他必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所以我们的主不会疲倦的，他是因为他天地万物造齐了，特别是当人也造出来以后呢，他可以安息了。因为借着人他能够彰显神，借着人呢他能够执行权柄，执行神的权柄，而且借着人呢他可以对付神的仇敌。神不愿意自己对付仇敌，人要对付他的仇敌非常的容易，神愿意借着比堕落的天使还微小的人来胜过仇敌，神就得到荣耀。所以当人被造齐了，他觉得甚好。所以当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呢，神造物的功就完毕，他就在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不是神歇了他所有的功，是歇了他造物的功，创造的功。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父神一直在那里做事，我们的主也在那里做事。所以这里的歇的功呢，是他创造的功。所以神就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这件事情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因为神是创造了一切以后呢，神就安息了。但是人呢，是一被造就安息了，所以这个次序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不懂得先在主里面学习安息的功课，我们就没有办法为神做工。如果我们想要不经过安息，我们先做工呢，这是什么？这是宗教。所以所有的宗教都叫我们去做工，但是启示的宗教就是我们的所信的呢，是叫我们先安息。安息的意思就是说，向学习向自己死，向着神活，向着神的旨意活。安息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愿意呢让神先在我们身上做工，然后我们才能够为神来做工。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让神先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永远不可能为神做工的。所以这是安息的意思。我们也知道到了第七天呢，可以说就是如果以我们那前面讲的六天来讲，第七天就是到了勇士了，新耶路撒冷的勇士的时候了。因为第六天是代表千年国度，所以到了第七天就是新天新地，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所以在第七天你看见他没有提到有晚上有早晨，前面六天都讲了有晚上有人，到第七天没有提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到了正午。你记不记得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有提到，在那里原没有黑夜， 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整本圣经的前面第二章呢，他没有提到黑夜，最后的第二章也没有提到黑夜，因为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在那里满了光明。所以这一天是特别讲到新天新地，这一天呢也是代表约瑟的故事。如果你记得的话，约瑟那是真的已经做了宰相，他执掌全地了，所以全地能够因着他供应非常丰富的食物呢都能够安息。所以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可以跟第一章一起连着来看，而且在这一天呢，我们也可以到了永世，我们就可以完全的安息了。所以不仅是对着新天新地来说，也是对着我们可以永远的安息来说。然后接下来第二章从第四节直到末了，到底在讲些什么呢？就讲到神怎么造人。第一章提到造人只是大概提一下，到第二章呢他讲到他怎么创造人，而且他不仅创造人，他怎么安置人。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神怎么安置人，而且呢神怎么为人寻找配偶或是寻找帮手。所以这是第二章要告诉我们的事情。而在第四节他特别告诉我们，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造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首先你看到这个来历，创造天地的来历有一种翻译，就是说就是历史，创造天地的历史。如果你知道历史的英文，你就觉得很奇妙。为什么？因为历史的英文就是 history， 就是他的故事，对不对？这个他是单数，所以在神的眼光来看呢，整个历史是讲到一个人，就是他，是他的故事，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故事。对我们来看，历史是包括了很多事情，在神来看呢，整个历史只有一个人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然后就提到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在这里我们特别提要注意到啊，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这个天地在原文不是天地，原文是地天。如果你读英文就知道，你读希伯来文也是知道，很奇妙，在前面是讲天地，到了这边就变成地天。为什么要找地天呢？因为我们知道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呢，他是先造了天，根据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先造了天，然后才造地，最后造人。所以神的最原始的创造呢，造天是为了地，地是为了人的，人是神心目中的这最中心，神要创造这个人。可是到了我们在第二章读的时候呢，他说耶和华神造地天的日子来是这样，这是讲到什么？第二次的创造，就是复造。所以在恢复的创造里面呢，地是神恢复的中心。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在那前面那六天的时候，你发觉是先对地做的，然后才到第四天才有天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是从地开始到天。所以复造恢复的创造呢，是以地为中心的啊，就是先在地上面神做了恢复。啊，还有在这里呢，我们发觉神的名字不一样了。在前面第一章是讲到神，到这边是讲到耶和华神，所以这里有很重要的意思。因为我们上次讲过，这个神呢，在原文的意思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讲到他的能力，他是全能者；一个是讲到他的信实。那讲到耶和华的时候呢，我们的耶和华的意思啊，就是自有拥有。如果你记得神曾经向摩西启示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但是自有拥有呢，翻译的不是很贴切，因为真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说：“我是，他的名字就是我是 ，I am。”当然我们知道他说我是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在启示录我们曾经读过的，他曾经说过我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换句话，对神来讲他永远是现在。我们曾经也提过，真正的翻译应该是他是那今在昔在以后的永在的神，对不对？所以今在永远是他的现在时。 而且呢，当他说我是的时候，意思说他是一切。所以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当主来的时候，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真理，我是道路。所以他是这一切。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耶和华，他与耶和华的名字是说他与人发生的关系的名字。所以当提到神的时候，是讲到他的创造。讲到耶和华呢，其实是讲跟他的救赎有关，因为他来亲近人，他来降卑，来亲近人，他向人显示他是那我是。换句话，他是这一切的供应。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呢，你就发现食物也造好了，水也造好了，阳光也有了，什么都有了。换句话，他是一切的供应。他不像我们很多人，我们生了孩子，我们不会去养。神造了人，他还供养他，把一切都造好以后才造人。所以他懂得，就是说这是耶和华的名字的意思，他是一切的供应，一切的源头。所以他这边讲到他创造天地的来历呢，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乃是这样。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他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这一句话呢，如果你拿来跟创世纪十一章比的话，不，第一章比的话呢，它是在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时候的光景。因为那时候地已经有了，但是还没有草，还没有树木，对不对？所以这一节所讲的呢，是在第十节跟十一节那时候的光景。但有雾气从地上层滋润遍地啊，这些都是指的那时候的情景。然后到了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句话呢，就变成我们在二十六节看到的，对不对？第一章二十六节所看到的。接下来他说名叫亚当，在原文没有这个字啊，所以我们不必看。他说名叫亚当，原文是没有这个词。所以呢，他借着这三节的圣经，五六七节的圣经呢，他只是简单的提到了创世纪第十跟十一节那时候的情形，跟二十六节的情形。那为什么他只提这两节啊？他是有原因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神为什么没有把它重复一次，或是跳过了很多地方，是有原因的啊。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在这里重点是讲到人，所以其他他就忽略掉了啊，刻意的忽略掉。因为他特别要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神造人的时候的情形。那前面这两节，就第五节第六节呢，是讲到人还没有重生的时候的情形。第七节是讲到人重生，因为我们现在是知道我们重点是放在人的上面，而且我们是讲到新造。所以前面这两节呢，是讲到人没有重生的情形。到了第七节造人的时候，那是指的新造说的。就是我们以我们现在眼光来看，是以新造来看。当然他现在第二章一方面是讲到从前的创造，第一次造人，但我们现在来读呢，我们是越过了第一次，我们来看到新造的过程。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五节跟第六节，那时候表示的就是我们人还没有重生的时候。所以他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那这里有地，对不对？我们知道地呢是指着我们的心田说的，但是这里的野地呢，表示根本就没有东西生出来，意思是我们的心田还没有被恢复，还是在旧有的那个堕落的时期当中，所以没有草木，田间菜蔬也没有长起来，也就是说没有生命，其实最浅的生命都没有，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我们的雨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讲到圣灵的浇灌说的。在约珥书我们曾经也提过，就讲到你要早雨跟晚雨，秋雨跟春雨，那讲到圣灵的降临，圣灵的浇灌出来。所以在这里呢，因为神的灵还没有降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灵还没有进入我们的里面，所以他说这里说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临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换句话说呢，也没有人跟神同工，但是呢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虽然没有雨，但是有雾气是从地上冒出来的。 换句话，这是一切是指的什么？指的我们天然的生命。所以这里的雾气是指天然的生命。所以在当时没有圣灵，所有的呢只是我们天然的生命的发表。所以有雾气从地上的滋润了遍地。这时候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我们知道人是尘土所造的啊，对于许多人来讲几乎不可相信，对不对？人怎么可能是尘土造的？后来一直到科学家真的把人的身体全部把它分析了以后呢，真的发觉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尘土的啊。所以人如果不是因为后面有灵的话啊，人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因为人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们是从尘土出来，将来还是要归于尘土哦，因为整个身体就是尘土。但感谢主，他造我们的时候不仅是尘土而已，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将生气吹在他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边的生气啊，就是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都一样，这个气就是灵，也就是风，是同一个字，很奇妙，在希伯来文也好，希腊文也好，所以你看见圣经正好用这两本书，两种语文来写的，因为这两种语文呢，气跟灵跟风都是同一个意思，看你怎么翻译而已。所以在这里呢，他这边讲到，神是将他的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我们知道神是灵，所以当他吹进来的时候呢，他在我们里面就造了一个跟灵跟他的灵同一个性质的器官，就是我们人的灵。就当他生气吹在这个尘土里面呢，他这个气在我们里面成了一个跟他同性质的器官，就是灵。然后这个尘土跟灵呢混合以后呢，就变成了魂，所以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在原文就是活的魂 ，living soul， 活的魂。所以你看见在这一节里面告诉我们呢，有尘土，有灵，有魂。所以人是灵魂体所组成。对于不认识神的人，我们只知道有灵魂跟身体。对于许多神的儿女来讲，也不知道有灵和魂的分别。都是灵魂，包括我们在翻译这一本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地方提到灵魂这两个字，通常都是指着灵或是指着魂说的。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那个灵魂是指着灵说的。像我们现在读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讲到，得到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那你的灵魂是指着魂说的。所以连翻译圣经的人当时都不知道灵跟魂的分开来，所以灵跟魂其实是分开来的。后来因为人犯罪以后，灵死了，灵的功用丧失了以后呢，所以魂特别发表，所以人只认识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当神造人的时候呢，有灵有魂有体的。那人的身体是为了跟外界联系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譬如说我们要摸一样东西，我们用我们的手去摸，要看一样东西，我们的眼睛去看，要闻一个东西，用鼻子来闻。所以你看我们人的身体是跟我们周围的世界所接触的，那我们的魂呢是认识我们的自己，因为我们的魂身体是认识世界，魂是认识自己，因为我们我思故我在，我们怎么思想，我们怎么有什么？我们怎么样动情感？我们怎样做决定？这就是我们的自己啊！所以魂是认识自己的器官，灵呢？神造人造灵呢，是为了要来认识神，因为灵可以让我们跟神有交通。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人实际上是一个容器啊，因为人最宝贵的地方就是灵。这个容器呢，是为了要盛装神的生命来说的啊。 因为人被神创造的时候呢，已经完全了。虽然是完全了，还要使他能够成全，啊，让他完全。啊，这个完全是，换句话说，神造人的时候其实已经很完全了，但是要让他更完全呢，就必须要神的生命在里面。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呢，人实际上对神来讲是一个容器，是为了盛装他的生命的，否则神不需要造人，把灵放在他里面。所有的动物都有魂，但是没有灵，所以只有人有这个灵，就是为了要盛装他。所以你在第四节到第七节的时候，你看见神是怎么造人的。但是神造了人呢，他不是随便给他放在一个地方丢着不管，让他自生自灭。神有他很好的计划。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见，接下来在中间这一段就看见神怎么样来安置人。简单的说呢，神把人安置在一个园子里面，不但把人放在园子里面呢，神也把人放在生命树前面，不仅把他放在生命前，还把他放在河水的前面。因为我们等一下就看见了有河从伊甸园流出来，意思就是说它前面是伊甸园还有河，所以你看见神把人放在园子里面，放在树前，放在河流的前面，都有他的目的在的。因为希望呢，就是人能够成为神，能够承接神的生命。所以耶和华神呢，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所以这你看见人，神把人安置，安置在什么地方呢？安置在一个花园里面。奇妙啊，在我们的观里面，神应该把我们放在工厂里面去做工嘛，但神没有这个意思。神给我放在花园，花园跟工厂不同，对不对？工厂是为了劳力，是为了生产，花园呢是为了欣赏，是为了享受。神造人是为了享受，让人能享受的。所以当神造人之前就都把它造好了，就让你造生下来，就是为了让你享受，让你安息。很可惜人堕落，所以人堕落了以后呢，很自然的人就要必须要汗流满面的才得苦口。但这绝不是神的本意，否则神不会把人放在园子里面。园子里面就是让人可以悦人耳目的，让人享福的。这里的园子叫做伊甸，伊甸的意思就是乐园，就让你快乐。因为神安息了，神快乐了。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讲到关于安息的时候呢，那边讲到神在那一天安息舒畅。如果你们读出埃及的时候提到安息，你看神安息舒畅，神安息舒畅，他也要人跟他安息舒畅，这是神的本意。那这个伊甸乐园呢是在东方，东方一方面是讲到荣耀的意思，如以西结书可以看得到，东方特别讲的伊甸，那东方也是代表一个新的起头，因为我们知道东方是日出之地，新的开始。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呢，给他这个新的生命，希望他能够承受神一切的生命，所以神把他摆在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让人来享受他。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所以你看见在这花园里面有树，各样的树，那些树呢都可以悦人的眼目，让人非常心旷神怡。所以在这里呢，你看一方面你的眼目可以非常的舒适，一方面又有果子好做食物。所以我们想到这里，我们真的是要我们读神的话，就是为了要认识神，你就发现呢，当你越认识神，你发觉神实在是爱的神，神实在是爱的神。而且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啊，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因为神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我们读神的话啊，神的话都在圣经里面，对不对？这些话呢很宝贵，我们要好好的读。但这些话 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都把它当成历史来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神是今在的神。换句话，神今天借着这个东西今天对我们说话。所以我每次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问主，主你今天要对我说什么，你要借着这一段话来对我说什么。否则我们读圣经就总是读从前的历史，跟我们离得好远，以至于我们不会被神的话吸引。但如果我们读神的话呢，我们发觉神今天就借着这个话来对我们说话，你就觉得很宝贵了。比如说今天我们讲完这些话，总有一些话 touch 到你，这些话呢你好好去回味去思想，因为神要借着这个话来对你说话，不再是历史，而是神应时的话。光是这些字句，这是 logos， 但今天神借着这些 logos 来对我们说话了，这个话就是 rhema， 就是活的话了。所以每一次我们读这些，就你看，不管是创世纪也好，或是启示录也好，这些话不管是将来的也，或是现在从前的，都是神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啊。如果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态来读呢，你发觉神的话非常的宝贵，因为神给我们的这些话不但应付我们今天的需要，甚至有的时候几天以后要发生的事情，神今天已经对我们说了，已经把我们预备好了，所以很宝贵的。所以当我们在看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说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我们知道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是所有的树里面的其中两个，这两棵树呢当中最当中的一棵是生命树，旁边呢就是分别善恶的树。我们知道这生命树实际上是指着我们主说的，是指着生命说的。因为生命树的意思就是说它产生生命啊，但是我们也知道生命是在主的里头，对不对？所以当人堕落以后呢，我们读彼得的书信，我们就看见呢，讲到我们的主呢，他是被挂在树上，挂在木头上，原文就是挂在树上，你就知道从他那边呢就有生命流出来。所以当兵丁刺他的肋旁的时候呢，有水跟血流出来，生命从他那边流出来了，所以他就是这个生命树的代表。换句话说，当神造我们的时候呢，就把他带到，我们就把他把我们带到这个生命的面前，希望我们来拣选生命。拣选生命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依靠的生命，就是说你知道你有了生命，你不可能跟生命断绝的，就好像我们呼吸，你知道我们呼吸是很重要，我们不能说到了一天我们可以不呼吸，我们可以独立了，我们就要死了。所以生命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不断地依靠它。那分别善恶的树呢，在原文就是善恶知识树，所以有三样东西了，有善，有恶，有知识。这些东西呢也不是不好，因为神没有造不好的东西，对不对？神没有造不好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能够知道我们，让我们知道善，知道让我们知道恶，让我们知道知识。我们神就是分别善恶的神，对不对？所以善跟分别善恶还有知识并不是不好，但在这里呢，如果我们吃了这个以后呢，变成我们可以像神。所以你到第三，你就发觉蛇说你吃了可以像神，你真的可以像神。像并不代表就是死，你可以像神，但是同时呢你也失去了像神的依靠，你就变成独立了。当你独立的时候呢，你知道分别善分别恶，你知道有知识，但你没有能力胜过这些恶。所以生命树跟善恶树在创世纪呢就一直发展下来，就是变成两条路线，一条路线就是所谓的生命树，一条路线就分别善恶树。生命树一直到的启示录呢，就是进到了新耶路撒冷，善恶树呢分别善恶树就到了火湖。所以你看最前面摆出的这两条路。所以有人在问，其实很多人在问这同样问题，神当时不要造善恶树就好了嘛，对不对？那就大家都拣选善恶树就好，生命树就好了嘛。但是那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因为我们不知道神是爱的神。神造人的时候，把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放在人里面，这是神特有的，就是有自由选择的意识。神不愿意造一个人是一个机器人，没有自己的意识。神知道人会堕落， 但神还是愿意把这个自由意识摆在人的里面，让人做选择。而且这里的是讲的原则，不是树的问题。即使你没有这个树，这树只是一个原则嘛。即使把这个树拿掉，人如果发展下去还是这个样子，还是会碰到。所以今天呢，我们今天信徒，我们已经有神的生命了。但是你有没有发觉，你每天所面对的问题都还是两棵树的问题？你到底是依靠神呢，还是依靠你自己？依靠神就是生命树，你依靠自己做决定呢，就是分别善恶树。所以这两个原则是一直在跟着我们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住在主里面？不断的住在里面，主里面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恩高的教训就是一个依靠的生命。好，我们需要不断的依靠他。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原则当中呢，有生命树和善恶树的树。所以在整个神的创造的里面呢，这个整个地的中心就是伊甸园。在神来看，伊甸园的中心呢，其实就是生命树。神不仅把人放在园子里面，也放在生命树前，希望他拣选生命树，实际上也把它摆在一条河的前面，因为我们就看见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条河啊，这个河是单数的一条河。然后我们读到启示录最后的两章，也提到河啊。然后呢，在那边呢，河流出来滋润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这里为什么要提到四道呢？因为四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创造，所以你看见地的四风啊，还有四方，这些都指着神的创造。换句话，神的这个河流是代表神的生命在流出来，流到地的四方。所以你看见这生命有两种东西来代表，一个是生命树。一个生命河，树上的果子是给人吃的，让人饱足的。河水呢，是代表解我们的干渴的。你光是吃东西，你发觉你会干渴；你光是喝呢，你发觉你不饱足，没有力量。所以神一方面呢，对我们来讲说，它是我们的食物；一方面呢，它是我们的活水。所以从这里呢，就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比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白白的涌流出来，白白的涌流出来。我们知道这是讲的神的生命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读到四福音要读的启示录也好，他说到凡口渴的都可以来这里喝。所以神的生命是非常乐意涌流出来，不花代价的让我们得到的。那流出来以后呢，它就环绕着哈菲拉全地。哈菲拉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它生长。所以这个生命呢，不断的涌流呢，这生命也渐渐的长大，而且讲出了我们的经历。如果我们真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但得到生命，而且这生命应该要越来越丰盛。这生命要在我们里面，好像一个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而这个涌流出来，就使得我们生命越来越长大。你记得在以西结书讲的，这个水是越来越深的，代表我们生命是越来越长大的。所以，当你第一道河呢，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个生命一直在那里涌流出来，而且生命慢慢的长大。长大的结果呢？就是有金子，所以灾难就有金子了。这个金子呢，在圣经里面，金子是特别代表神的性情。如果我们读英文圣经很有意思，英文圣经你知道神这个字是 God 对不对 ？God， 然后神的性情用金子来代替 ，gold， 然后神是什么呢？神是良善的。是 good， G-O-O-D， 所以你看跟神都有关系。所以在这里，当你生命 在那涌流的时候呢，很自然神的性情在你身上能够显明出来，就在这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所以这金子不是普通的金子，是特别的金子。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我们说珍珠呢，是特别讲到我们基督的救赎说的。我们都知道珍珠的它那个蚌壳，因为杀进入以后呢，它受了刺痛，它不但没有把它排出来，它反而呢用它里面分泌出来的液把它包裹起来，经过不断的这种受苦之后，就产出珍珠出来了。这讲到我们的主的救赎产生了复活的生命，这生命临到我们，所以这是珍珠。所以生命就带进了这个金子，就是神的性情也带进了呢，就是主在救赎身上所赐出来的复活的生命。第三个呢，就是红玛瑙，就是红宝石。我们知道宝石是经过在，宝石不是神创造的，宝石是经过地里面的高温高压长时间所造成的，所以宝石是特别代表圣灵的工作。所以第一道河呢，它讲到当生命这样自然的涌流出来以后，当生命这样涌流出来以后呢，你发觉你慢慢的就产生了神的性情，这复活的生命跟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变化的工作。而且如果你记得的话，当启示录的时候，约翰在第四章看见那坐在宝座上的好像碧玉跟红宝石，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你看越来越变化成什么，有神的形象。这是第一道河所代表的。到了第二道河呢，它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我们知道基训这个字呢，在原文就是满溢出来，充满的不断流出来，满溢。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第一道河比训呢，是白白涌流出来。第二道河是从里面满溢出来，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活水的江河这样满溢出来，满溢出来呢，就是环绕古石全地。古石在原文的意思是黑色的意思，代表黑的意思。如果你们读过耶利米书十三章，我们看一下好了。这一段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不过可能你们熟。耶利米书十三章这边有一句话啊，形容古时人，十三章二十三节，他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吗？”所以古时人是代表黑人，对不对？古时他人的皮肤都黑的嘛，所以他这样讲：“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不可能改变的，豹不可能改变它的斑纹，古时人的皮肤也不可能改变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他说第二道河是环绕古时全地的。古时是代表黑，黑是代表我们的罪恶说的。换句话说呢，当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涌流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胜过罪恶，一个罪人能够被洗净。我们的罪虽然像朱红，像黑色，像朱红，也能变成雪白，所以第二道河呢，就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涌流出来呢，能够改变我们，把我们这个罪人洗得白净，让我们这个罪人能够成为在神眼中的圣洁的人，然后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流在亚述的东边。第三道河是西底节，就是底格里斯河啊，那翻译是底格里斯，我们现在翻译是底格里斯。第一道河如果是白白的涌流出来，第二道河是白白流出，第一道河是白白的流出来，第二道河呢是从里面涌出来，第三道河呢就是又涌又猛的流出来，代表它的冲击力，因为这力量很强，所以它可以留在亚述的东边啊。 雅述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平原的意思，就是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是平原。换句话说，因为这个生命是这样子的勇猛，它也流到人居住的地方，能够达到人，所以人都能够，所有的人，神受造的人都能够领受到这个生命。所以你今天确实你看到这福音广传，世界的地极都到了，就是因为西底节的意思，又勇又猛。第四道河呢，就是伯拉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伯拉河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多结果子的生命，多结果子。换句话说，这生命呢，能够让我们里面结出果子来。这个果子，当然一方面是代表福音的果子，一方面代表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我们就是仁爱、喜乐、和平，要节制这生命。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说，当神造人的时候，他不但把我们摆在一个乐园里面，让我们享受这个，他让我们享受呢这果子，让我们饱足。还把这些生命的河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来拣选它，使我们能得到所有的丰富，就我们刚才讲到那四道河的丰富，这是神的心意。然后他这边提到了，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要使他修理看守。那你看这里提到修理看守，为什么要看守呢？因为有盗贼来，我们知道就是后来我们就看发现了有仇敌也进来了。为什么要修理呢？我们叫修理有两个意思，一方面呢就是有人破坏了嘛，破坏你就要修理嘛。另外一方面修理呢，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葡萄树要结果子叫修理，一修理呢就是果子越结越多，所以它的修理呢是让这个花园能够更好。可是他的修理看守是因为他前面先有了安息，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人是先有了安息才能懂得怎么叫修理看守。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安息，我们就不知道怎么修理看守。所以这就是他的次序，在这里有次序。然后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所以神没有不让他吃，你随意都可以，因为神造的这些都让你吃。他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神把这话摆在这里，所以实际上呢，当人拣选这个果子的时候呢，善恶树的果子呢，最主要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吃了这个果子，而是因为他违背神的命令。对，神说你不能吃，你去吃了，所以违背神的命令就是罪。所以他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亚当夏娃他们吃了以后呢，他们还活了900多年啊。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就是说呢，他的死亡是一步一步的啊，先是从灵里面死，然后才到了身体上的死。所以神的话没有打折扣。因为很多人想说，哎，他吃了他没有死，不是没有死，因为在神的定义里面啊，这个死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因为亚当虽然他们他总共活了900多岁，在人来看他没有死，在神来看他已经死了。因为所谓的死亡的定义啊，死亡定义就是说，你跟你周围的世界断绝的接触就是死亡，对不对？一个死人他跟世界没有关系的嘛。那人被造呢，他的世界应该是神，因为人被造是为着神的，彰显神的嘛。所以当神说他死的时候呢，他跟神关系就断掉了，所以他临死他没有办法跟神再沟通，在神眼中来看他就是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神把人的安置在这几个地方，安置在花园里，安置在树旁，安置在河流的旁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神怎么帮他寻找配偶。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们知道这个人 当时指的亚当说的，但是亚当是基督的预像，所以这个人实际上也是代表基督的。当神说亚当这个人独居不好的时候呢，其实神的心意是说我的儿子独生子独居不好，所以神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所以一方面是指的当时的，一方面也是指的将来。所以果然到了启示，我们看见羔羊的妻出现了，对，那配偶造好了。所以神的心意总是为着他的儿子。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话，我们就发觉整个圣经就是围绕在我们主的身上，就是他的故事，他的故事。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在原文这个配偶就是 helper， 就是帮助者，为他帮他找一个能够帮助他的人。结果耶和华神呢，就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神造人给人权柄。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所有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是尘土所造的，人也是尘土所造的，只是人不一样，人还有灵。这些野地走兽跟飞鸟呢，带到人的面前，人看他叫什么就给他怎么叫活物，就那就是他的名字。在这里你看见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就讲到权柄。因为你给这个动物起名字呢，是代表你在他身上有权柄。所以神造人，而且讲到这些生命树也好，生命果子水也好呢，是为了要赐给人不但是生命，而且带进了权柄。权柄是从生命来的啊，你生命越丰富，你就自然就有这个权柄，这跟世界上的权柄不一样，是从地位来的不一样啊。在属灵的里面呢，你有生命就带进了权柄，所以他就能够为各样的活物起名字。换句话，这些活物你都要听他的，乖乖的，就是你叫什么名就是什么名字。所以你看到了权柄。第二个呢，你看到了智慧。因为神造了多少的动物啊，多少的飞鸟啊，对不对？他都能够知道分类，这个叫什么名字，而且不会搞混。所以不但有权柄，而且有智慧。其实真的生命也是这样子啊，一个越有生命的人就越有权柄。一个越有生命的人是怎么样呢？看透万事，对不对？属灵人看透万事，没有人能够看透得了他。所以当我们的生命真的越来越成长的时候，你会发现，譬如说我们现在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当你坐在天上你看地上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发觉你就看得清楚了，对不对？这整个事情就很，如果今天你在地上你怎么看你都是模模糊糊的，你看不清楚，你看的视野也不大，也不远。你在上面的时候呢，你就有属天的眼光，有从宝座上来的眼光，你这样看的时候视野也大也清楚，这时候你自然就有智慧。所以智慧跟眼光很有关系。所以圣经上你记不记得讲到那些四福很聪明的时候，都讲到他的满了遍体满了眼睛，就代表他什么？很有属灵的眼光嘛，他看得很透彻，很有智慧。所以你看见他这里讲到他的权柄，讲到他的智慧。然后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所以这里这句话，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呢，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就是说，当神把所有的走兽、所有空中飞鸟带到人面前的时候呢，要让他看哪一个可以帮助，哪一个可以跟他匹配，就发觉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跟他匹配。为什么呢？因为同样的生命要跟同样的生命匹配，不同的生命你没有办法摆在一起的，所以在这里他找不到，就耶和华神就使他沉睡，他就睡。我们这里的沉睡，使亚当沉睡，神就把他取了一个肋骨来，所以这是第一次人被解剖，你们看到，而且是神操刀。不仅如此呢， 这个解剖呢没有痛苦，睡了没有痛苦。这就让我们想起来，我们的主耶稣他产生教会之前，他也要被挂在死了啊，就沉睡了，只是他是有痛苦的啊，他挂在死了，他为我们承担痛苦。因为在亚当这个时候呢，罪还没有进来啊，所以他的沉睡他是睡得很熟的。但是我们的主在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他担当了一切的罪，所以他在那里受，为我们受苦。所以这只是一个预表，但是没有预表到他的受苦。所以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肉合起来就代表他怎么样，他醒了嘛啊，把它合起来代表主的复活啊。所以肋骨取下来以后就把，然后你看到夏娃是怎么造的呢？是从哪里造出来？是从肋骨取出来的啊。所以给我们看见很重要，它不是从它头骨上取出来，所以夏娃不是做头的，也不是从它脚骨里面拿来开出来，所以夏娃也不应该被踩在脚下面的啊，而是从肋骨。那为什么取肋骨呢？因为肋骨离心脏很近，对不对？换句话说呢，亚当是夏娃的头，夏娃成了亚当的心啊。所以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啊。然后这边讲到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记得这里的造是另外一个字啊，这个造呢是造成是建造的意思 ，build 建造啊。这是圣经上第一次提到用这个字建造这个字啊，这个字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啊。所以当他建造他的教会在磐石上的时候，就是引到这个地方来的。因为神建造了一个女人，在这边神用亚当身上的肋骨建造了一个女人，主耶稣在那个磐石上建造他的教会啊。到了新耶路撒冷呢，新耶路撒冷也是被建造而成的啊。所以你看见在这边呢，伊甸园是神创造的，伊甸园不是神建造的，但是新耶路撒冷是神建造的，所以它是有它的区别。所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啊，建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换句话说呢，把这个教会带到主的面前。然后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这边为什么讲到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呢？换句话说，夏娃是亚当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教会呢也是基督的骨中骨，肉中肉。骨头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复活的生命啊。如果你记得哈，我们来读约翰福音二十章啊，十九章，对不起，十九章三十六节，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也不可折断。你看约翰啊，记载这件事情，特别把这句话这段故事把它写在这里啊。因为这里讲到，就是说从三十二节看起来，兵丁就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这两个人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呢，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为什么要提到这些这个腿要被打断，有些腿不要打断了啊？你要知道当时他们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啊，他们的腿基本上还有一点支撑的力量啊，所以为了不让他们在实际上就是拖得太久， 把他骨头打断了，他就没有支撑的力量，就是他这样的话就死得很快。但是到了主耶稣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死了，所以就没有打断他的腿。所以约翰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把它记下来。这件事情正好应验到圣经上的话，圣经上好几处都提到这句话。所以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给他们看，你看这是我的骨头，我是有骨的有肉的，对不对？那骨头完全，也就是说他经过了死亡了，那骨头还在，所以骨头在圣经里面是特别代表他复活的生命说的。所以呢，教会是他骨中的骨，就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基督复活的生命的彰显，所以是他骨中的骨。那什么叫做肉中的肉呢？你知道，如果你光是有骨头，你给人家感觉是什么？不丰满，对不对？我们说这个人太骨感了，一点肉都没有。那肉中的肉就是代表骨头的之外的丰满。所以教会是什么？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原文就是说，是他万有者所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末了。所以教会不但是我们主耶稣他有个复活的生命所充满的，也是他自己所的丰满。因为我们刚才如果记得的话，在约翰福音十九章那边还特别提到，就是兵丁就砸他的肋旁，对，就有血跟水流出来，所以那个肋旁就跟这个肋骨连在一起，那个血呢就是除去我们的罪恶，水呢就是带来我们这复活的生命。所以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今天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基督，他就说教会就是他充满了他复活的生命，也是他丰满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需要十字架来对付呢？十字架所除去的都是那些不属于主的，不能够经过死而复活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会宝贝这个十字架，而不是拒绝它。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里就讲到了，人应当要离开父母，要跟妻子联合。什么叫父母呢？父母在这个地方就特别讲到我们天然的生命，因为父母给我们的就是天然的生命，所以人要离开我们这些天然的生命，然后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所有从天然来的东西，我们都要除去，我们才能跟主真正的联合。所以一方面我们信了以后呢，因为生命是相同的，我们是跟他联合的。但另外从经历来讲呢，我们还有很多老旧的天然的生命还存留着，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联合。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你也看见婚姻是二人，两个人的，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啊。为什么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呢？因为从一方面来讲，神造人的时候啊，我们没有看见好像神给他什么衣服穿，对不对？但人不觉得羞耻，什么原因？因为你记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啊，人犯了罪以后就怎么样呢？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在原文就是 short， 对不对？就短少了，缺少了神的荣耀。这个意思暗示我们什么呢？暗示我们当神造人的时候呢，人好像外面有一个荣耀，这荣耀，所以人看到的是荣耀，不是羞耻。但人一犯罪以后呢，好像这荣耀就离开了，就缺少了这个荣耀。所以虽然二人赤身露体呢，但是因为是有荣耀的关系，你不觉得羞耻。但是以我们现在的经验来讲呢，我们可以引到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五章那边所提到的事情。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一下好了，以弗所第五章。我们从26节看。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你看这个水是指着生命说的，对不对？ 道是指着神的话说的，就用神的生命借着神的话呢把教会洗净。就今天生命在我们身上借着神的话呢，就好像我们刚讲的四道河一样的，就让我们慢慢就脱离了天然的东西，脱离败坏的东西，让我们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毛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所以不会羞耻啊，不会觉得羞耻。那我们继续来看呢，就是说，所以他后来讲的，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你看，第二章的解开，第二章是在以弗所说的第五章啊，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然后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在这里，保罗在这里讲到，没有错，妻子。人要爱妻，其实妻子要敬重她的丈夫，但是他说这句话更重要的是指着那个奥秘，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所告诉我们，第二章就特别的给我们看见神造人，人也安置人，然后神为人造他的配偶。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不好？